欢迎来到减脂90天，我是 Alan，
我是 Lay。
今天呢是我们减脂90天的第一期的节目。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呢？
要从很久以前说起嘛，就是从去年五月疫情的时候，去年是2021年，然后我们在家里两个人待了3个月之后就爆肥。
这个是巨爆肥耶，基本上每一餐都是高油高钠高糖，
然后还量很大。
重点是因为那3个月没办法出去运动，健身房都是关闭的状态。
对，然后我可怜的小套房就是一点运动的空间都没有。
对，然后 我基本上是放弃，就算我在我家里面，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小空间，我还是不想做，因为我就觉得说这3个月就是、啊、神要给我的休息期，你知道吗？嗯，
想当初在那之前你是一个礼拜4天健身房，
可能到5天，然后有时候还可以二练这样子，闲的时候还可以二练，就是我早上去，然后我朋友下午或晚上去的时候，他就揪我要不要再去一次，然后我可能就会说好，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嗯、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的巅峰期，就是我的骨骼肌可以到37公斤，但是我现在基本上呢可能少了3-4公斤掉。而且重点是少3-4公斤还是我最近有比较克制，然后去量了才发现是这一个重量，以前可能更少，就是在我巅峰，就是肥胖巅峰的时候，
巅峰胖，
对，巅峰胖的时候。那大家一定想说，哎，7、8月的时候不就大家都可以回到公司上班，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疫情那么严重，健身房也开始陆陆续续也可以让人家进去运动了，那为什么我还是
这么胖？
这么胖？主要还是因为真的太爱吃了。
因为你一旦就是解放之后，你就有点难回去啊。
真的有点难回去。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家里工作嘛，没事中午就会约我妹说，哎、欸，要不要去米克虾？我们家旁边有一间米克虾很近，走路就到。对，杯饮料啦。因为中午嘛，就想说中午吃饭的时候，那顺便去买个饮料也很合理吧。然后一直到了到公司之后，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而且有奶就点奶，
奶茶，
奶茶。奶绿、奶红、奶乌之类的，然后而且是那种奶精奶，对对对，爆喝哇！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共鸣，就是奶茶一定要点奶精奶这件事情。
我就跟你没共鸣啊，因为我就是喜欢喝鲜奶茶。
但是我发现我们公司啊，这个我们部门比较偏年长的同事就会比较爱喝奶精奶，就可能对他们讲有情怀。
我妈也是啊，我妈超爱奶精、欸、
对对对，有情怀，
就是说奶精才有那个香味。
对，就是因为那个奶香，我个人也特别钟爱啦，尤其是以前台中很流行吃茶小铺。
我可能就是天生健康吧，我对饮料的部分，
对对对对，这个这一部分你就活得很健康。嗯，我就是比较没办法摆脱甜食的诱惑这样。对，然后呢，一直到事情一直到了12月，我们公司举办的这个2年1度的健康检查活动。
其实，在之前我们就有说要减肥了啦。
对，有大概提一下，大概提一下，但是就是没有很认真的想要去执行。嗯，可能就是说，哦，不然就加减做一下，再做一下。反正我一直自诩就想说，运动量拉上去，我体脂应该就会瘦了。嗯，但殊不知。有时候人在没有忌口的时候，你就是会没办法去计算。
你自以为有很，
对，我
自己健康，
对，自以为有在控制，可是其实很多食物里面暗藏地雷，你自己不知道。
对
对，然后或者是说那时候靠近年关嘛，直接有大爆吃、大爆喝，同样又很多。
就是年底到过年这之间，真的是最恐怖的时候，
超级恐怖，
就不知道为什么聚会什么全部都会挤在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说，不然年底我们就放纵就算了，我们就是从过年后就开始减肥。然后刚好12月那时候公司有办那个健康检查，
对，所以 那一次健康检查完呢，我看到了
数值的部分，
那个数值，我说我靠，我觉得我该认真一下了，
被吓到，
我真的被
震撼，
震撼教育哦，瞬间被吓醒。你在梦中有没有？你以为你还在，你以为你醒了没有？你还在梦中。
你以为你是当初瘦瘦的自己？
对对对对。
结果看到那个数值，原来是个中年大叔，
连迈入30的中年大叔。我跟大家直接报告我数值啊，因为 累的部分，他女生毕竟不方便。我这边男生，我直接跟大家讲，他那时候直接写我体脂30，然后我想说，天，你在放狗屁？怎么可能体脂30？我自我怀疑，你知道吗？陷入了自我怀疑。我那一天整天下午都在想这件事情。
我说，哈，我体脂30，
对，
身为一个男生，
体脂30，然后我 po 上，我还 po 上限动，我跟大家禀告我体脂30这件事情。就有点像在宣告大家说，我就是个死胖子，拜托大家来鞭笞我。
我觉得你自己也不相信，所以你才放上。
有可能，也有可能。如果假如说是一个正常的速度，我想说，看、啊、这就没什么、啊，很一般嘛。就发现30的时候，你就会
有点夸张，
对，有点夸张，自己也不相信。我想，怎么可能我30？后来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数值，就哦，真的是写错了、啊。我那时候他写错，我体脂30，体脂肪的重量是22公斤、嗯，然后我就想说。我80公斤，然后我是30%，还是我真的是30%？我现在突然觉得，数学不太好，难怪我去当设计师。对，我们那个时候在那间医院，他量的是一台，直接是一台欧姆龙健身的体重机啊，反正就是
体脂计，
大概市值也是2000多块。然后我想说，哎、欸，
没有啦，再贵一点，因为他有那个手
把，哦，有那个手把 ，maybe 4000，
但是就不是那个 InBody，
对，也不是那种专业的 InBody 数据机。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们家也有一台欧姆龙，
对，
那我来测一下好了。结果发现，哎、欸，我们家测我是22，然后想说，哎、欸，怎么会在那边测30？可能是有一点小误差了。后来因为后来反复的测量，我都是大概在22左右。那我想说，哦，还好是22，结果直接被同事笑说，哎、欸，22有很低吗？也没有啊。
以男生来说也不算低啦。
对啊，我后来去问了一些就是没有在忌口的同事，他们就说、没有啊，18、17啊。那为什么会22？为什么？
自觉得自己重训很勤劳的人，
我吸收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好？但是我承认我重训的搬家之后啦，
八月搬家
之后，我重训的这个频率有降低，没有像以前这么高。
毕竟由奢入俭难。
然后再来是。健身房离现在这个家远一点，跟以前比起来，以前骑车1分钟可以到，现在可能要3分钟、4分钟，
是差点。
这个想
都是走路不会到、啊，
这个状态就不一样，走路会到了，像以前那间走路会到，
你就不会走路去啊，那就是不会到。
这一间是走路，几乎就是我想到我就很累的那种。对，反正这不重要，重点是这次健检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体的隐患让我知道了。那时候我去做了超音波，然后医生跟我讲说：“哦，你有中度的脂肪肝哦。”我出来就想说：“中度脂肪肝又很严重。”我那时候还跟你讲说：“你那个时候医生有跟你讲吗？”然后医生跟你讲说：“哦，有一点点些微的。”
他就说：“哦，这还好啦。”他就跟我说：“这还好啦。”
他跟你讲说你的肝还好，些微的脂肪肝。
对。
但他直接跟我讲说：“哦，你这个中度脂肪肝哦。好像
要检查一下，
对我特别严重。他说你是不是都没在运动？我想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明明就有运动，
我跟你明明就相反过来，为什么？
哎、欸，我也有在运动，
说我没在运动，但是强度不一样啊。然后我就想说，我的饮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哎、欸，还是有可能你们家就是比较容易脂肪肝。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欸，
也是有可能吧，
有可能，
因为就有个朋友也是检验出胆固醇某个数值。超标很多，但是他
妈一直安慰他说：“
我们家的体质就是这样。”
我想说，奇怪，你妈跟你爸又没有血缘关系，怎么可能你们家体质是这样？
说的是妈妈家系的体质啊，或者是爸爸家系的体质。
当然，他也自我怀疑说他们家的饮食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但他妈，因为他妈负责煮饭，好像不太想承认这件事情。
好了，反正不是重点，回来。脂肪肝的部分，
对，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数值之后，我才意识到说，哎、欸，我平常这个饮食状态是不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想要借由这一次3个月的这个减脂的行动来做一个调整，看脂肪肝可以下降多少。当然，因为中间我也去复诊啊，然后复诊，我原本想说，哎、欸，因为我12月去看的嘛，然后2月我去做复诊，我想说，哎、欸，我是不是这一个多月来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果，
那我柯林
医生希望医生可以再帮我做一次超音波，这样。那医生当场打枪我说：“哎、欸，没那么快了，没关系，你再等等，我们这个5月的时候再来看。”
就大概我们原本预期的减脂期间也是3个月，
也刚好是这样子。对对对对，
所以就等我们刚好减脂完，然后他就去测一下他的脂肪肝的 指数有没有降低这样，
再来跟大家报告。
对，
但是肝指数的部分是没有问题啊，
就脂肪，就是内脏脂肪堆积的部分。
对，他说也许是这样导致肝有点发炎，好好调整一下饮食的话，应该是这个很好的导正，是可逆的这样子。
对啊，那你说，对对对，医生说你要避免吃哪些东西，
然后医生就说你是不是很爱喝，他先问我说你有喝酒吗，我说很少，就是只有有痛的时候才会喝，然后他就说那你是不是喝饮料，我说嗯，爆喝我说基本上无饮不欢啊，
我告诉你，就是有一种人自以为微糖很健康，自以为
对，自以为微糖就是它只有加一点点，殊不知其实微糖搞不好那一杯里面也有十几克的糖类。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有自己仔细的大概算过，我一天大概会摄取多少糖，我发现其实蛮夸张的，可能有时候会到五十克，四五十克 也不为过。
可是你甜食还好吧？
饮
料、啊、你有时候一天会喝个两三杯，
对，我可能一天就喝两杯，
就是一杯手摇，然后又去、超商 买个什么奶茶，
或者是说买个什么气泡果汁，或者是
什么水蜜桃口味气泡水，自以为
健康，对对对对，
其实里面有五克的糖，
对或者是更严重的，或者是有时候会想说喝个喉咙优怡沙瓦之类的，有没有酒精类？对，它，因为它酒精成分不高嘛，
哦，那个都很甜，
但它很甜，它可能一杯里面就24-25克糖这样子，
开开心，
一天直接爆表。
对，
对，基本上那时候呈现的大半年都是
毫无克制，
五分之四的状态是这样过来的，也就是我的整个肝都在代谢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虽然你有在运动，但是你讨厌做有氧运动。
对，医生就说你可能要多做一些有氧。然后再来是他说我不能吃炸的，
对，因为油在太高温的状态下会变质，然后也会变得比较不健康，
比较容易释出一些这个比较难代谢物质啊。那实际是什么我好像忘记了，
反正就是棕榈油。
其实他是说所有油类好像都会这样子，
太高温，
太高温都会超出了这个，所以油炸需要很高的温度嘛。
对
对，然后就会导致这个东西容易沉积在肝脏，还有其他内脏也会有。对，所以我就变成说我不能吃太油，
尤其是外食吧，因为它油大部分都不会每天换，那油那个物质就是越它一直加热一直加热，那个东西就越不好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样。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炸的部分也是尽量少吃啊，然后饮料的部分就是要完全的戒掉。今天刚好是2月27号啦，然后是我们大概是第六天到第七天左右，这个中间
刚好一个礼拜。
对，所以接下来这个 part 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到底是过得如何的痛苦，然后怎么样去做自己的饮食规划这样子。基本上上礼拜日我们就去 Costco 直接大爆购买了一波，
主要就是买肉类。
这个礼拜就去买了这个鸡里脊，
然后还有牛里脊，也是里
脊
嘛。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买了一种很特别的食物，叫做花椰菜米。对，那个东西我其实
一开始是兴致冲冲，想说哦太好了，可以取代那个
饭。
饭，
对对对，因为它长得很像饭。嗯。啊，可是，然后那一天兴致冲冲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过了几天很认真想要煮它了。然后一煮下去呢，当下其实吃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加那个盐跟胡椒调味，然后我是用炒的，他那里是有说可以微波啦，但是我想说用炒的可能会多一个香味，
对
对，
然后让它水分就是蒸发掉，
对，让水分少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吃，
对，让它干一点比较好吃。结果后来发现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把它包进了便当里面，然后过了一晚的冰箱处理之后，我隔天拿出来发现它的水分还是会从其他的食物渗进去，就它会反潮啦，应该说花椰菜米还是会回到它原本的湿度，如果你没有当场吃的话
还是有点就是湿湿的。
对，然后当下我第一口下去我就重点是前一天还有一个朋友直接跟我讲说干那个花椰菜米超难吃的，那个真的是我人生的噩梦。然后我就想说，干哪有那么夸张？你当我没吃过花椰菜啊？那个不就是那样吗？我们那时候吃花椰菜，不就是吃的津津有味？殊不知，哇，他那一段话真的是重重的打了我一巴掌。
其实也我是觉得没有 Alan 讲的那么恶心，但是我就是当场那天中午吃的时候，我就先吃个几口，吃一吃，吃一吃，然后我的嘴巴就跟我说，我已经没有想要再
触碰到那个食物了，
对，就是差不多够了。
对，我也是，我原本想说一大口下去，后来我发现我刚咬下去的时候，第一次先出来是那个口感，我想说有点湿润，对，就殊不知它后面还有。就是他那个坏菜味道冲到我鼻腔里面，我当场就不行了，我当场就想把它吐出来，但是不行，我就纠结在我们已经买了一公斤的坏菜米，就是我已经花钱买下去了嘛，我不能再辜负钱钱了，我想把它吃完，我很认真的想说，那就鼻子忍一下，然后把它吃过去，然后我吃了一半，你那时候给我超多，你那时候挖了一整坨给我，
那因为想说你比较会饿啊，
我吃了一半，那个除了不能止饿之外。
还很饿，
超级饿。
哎，我觉得这有一个效果，就是瞬间让你没胃口。
我瞬间没胃口，然后我就看了其他肉，我发现突然肉变得很好吃，连里肌肉都很好吃，
好柴，好好吃啊！
原来每一位是对比出来的，懂吧？然后那一天之后呢，过了大概两三天，那个坏菜米现在至今还在冷冻库里面。我们还没有勇气把它拿出来。
有啦，我已经有想好，就是下次就是把它跟蛋煎成一个固体状，
让它不要就是那么多水分进去，而且我们要现场吃啊，就是马上要把它吃掉。
没有，就变成类似菜包能那种，就变成花野菜米能了。然后隔天在微博看看。
好哦。我
不想吃，
我怕。没有，当场我明天我吃，哎。应该说你坐下去之后我会吃看看、嗯、然后隔天再做一比对好不好、嗯、我们那边再做比对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花椰菜包能到底有没有成功好不好然后呢除了分享完这个之后呢我大致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我这一次的节食、基本上呢因为我还是有在做健身所以我不能够牺牲掉蛋白质摄取我一天大概会因为我那时候有去做 InBody， 加上带了 Apple Watch 之后呢，我可以监测我每天的这个日常的热量消耗，所以我预估我一天大概会在2800卡左右。那我想，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想瘦快一点，所以我直接就砍到2400卡。其实2400卡算是对一个男生来讲算是正常了，就是食量没有特别大的男生其实是不会饿到的。但是我在前半年其实有一点点撑大我的胃了，所以在饿的时候我会超级饿，因为就是你知道失去理智想要吃东西，对，所以2400卡其实对我来讲有一点不够，有点不够，对，那我还是尽量分配，基本上蛋白质我一定要摄取够。这一次的方法我是依照这个碳循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方法，碳循环就是像有在健身的状态之下。我们会把我们一周所需要的碳水分配到运动日跟非运动日。假如说我今天有做大肌群运动，那我的碳水会在这一天分配的比较多。但是我不太懂的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早上吃比较多碳水，但是我晚上才要训练，那我早上到晚上这段时间我吃的这个碳水，它的利用率怎么样？这我就不清楚。
所以最好是在运动前和运动后。
对，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就想说，我这样做，我早上就是不要吃碳水。对，然后我只有中午跟晚上，跟还有这个练后餐的部分，我会摄取比较多的碳水。那这个碳水就是循序渐进。假如说我今天要摄取600克的米饭，那我会把它分成早上没有，中午可能100，然后练前我会分200，练后300之类的这种状态去分。大概这样的方法去分，然后假如说今天练小肌群，隔天练小肌群，我早上一样就是会这样去分配，但是它的量可能会减少一半，可能会剩下300克的米饭，因为今天的肌群没有利用率这么大，那其他的热量我就会靠剩下的像蔬菜、水果，然后还有肉类，填补。还有油脂的部分去填补它热量的空缺，这样子，那平均每天都还是要维持在2400大卡左右。我现在测体重啦，还算是稳定，还算稳定。虽然因为我是这个急性子的人，我会想说， 我怎么还是这么胖？
为什么隔天还那么胖？
为什么这个礼拜已经吃的那么痛苦，还是这么胖？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强求不来，没办法快。
对啊，而且才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觉得应该会是最痛苦的。
那你觉得第一个礼拜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到礼拜五的时候吧。其实我从之前平日我都一直吃得很可怜，
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没差。不过到了假日我就会想要放纵吃，就是想吃什么就想吃，毕竟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
对，我也是。
而且吃对我来说还蛮重要，比对 Alan 还重要。
我跟你讲，我以前也觉得吃对我来讲不重要，
嗯，
后来发现吃真的蛮重要的。
对啊，而且吃到好吃的东西，让你心情会很好。
对
对。
然后尤其是礼拜五晚上，你就想说，哦，
哦，终于
Friday night
过了一个礼拜，这么辛苦。
然后明天应该就是要来好好，今天晚上应该要来好好犒赏一下自己。
对。
然后你想到你在节食。
嗯、
你只能回家吃饭，
还有花椰菜，
还有花，饭出了。
还有一个比较痛苦的就是我蛮爱吃冰跟甜食的
蛋糕之类的。
对，
你很爱吃冰淇淋耶。
对，我很爱吃冰淇淋，嗯、虽然我很少吃。
嗯，对。
嗯，看来我个人自制力还是蛮高的。
因为你会一直想吃。
对。
可是那个 moment 一不对，你就不吃了。
对，我是吃东西需要正确的
时
机，
对，
但那个时机非常难抓，
对对对，
很难抓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
对对对，但是我会有一点，就是现在我心情不好，
嗯，
我想要喝饮料，
嗯，
我就是要喝到饮料。
你吗？
对，
嗯，
就像我不是有几次就是说，哦，好想吃薯条，然后我人就消失了，晚上大概11:30的时候吧，
嗯、
人就消失了，
对，
然后突然回来就突然带了两包大薯。
对，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
对，然后就直接把它嗑光。
哦，对了，我们有给自己一个礼拜一餐的小放纵，但是还是不能太夸张。
基本上有糖的，就是几乎不能碰了。
对，但我没查饮料的部分。
我有查，我真的查很多。
因为我平常就是午餐喝到底。
我真的很累。我每天去麦味登，我一定要点奶茶，我现在都不能点，我连现在都不能去麦味登。我连早餐店都不能去。
早餐店，对啊，
早餐店是禁忌耶。
你只能点荷包蛋吧。
尤其是家里旁边有一间东方美，你知道吧？
嗯。
那个东方美卖的东西，我老实讲，真的是好吃。
嗯。
可是里面每一样都是地雷中的地雷。
比如说。
像是它有几道是有勾芡的。
什么东西有勾芡？
哦，它有很多都有勾芡哦，像它的什么你知道？铁板面它是有勾芡的，它的酱是有勾芡。对对对对，那其实铁板面系列它有什么茄子铁板面、乱七八糟铁板面、白酱铁板面、
咖喱铁板、
咖喱面，那全部都有芡。然后芡这种东西就是哇，你可以理解成它等于就是直接把这个碳水化合物直接分解成这个葡萄糖，然后输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借由你的食道，然后瞬间让你血糖飙升。你就直接长脂肪这样子，我也是控制不了。我觉得芡类超好吃，但是也是会尽量让自己少吃。但是有时候那种猝不及防的，就是那种早餐店的汤类的东西，像什么酱类的东西，
还有玉米浓汤也是勾芡，
哇，真的是歉意满满啊，歉意满满，
歉意满满。
对对对，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歉，好吧。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有一个啦，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后会面临的挑战。
好，你说。
就是自己做饭这件事情真的蛮累的、
嗯、真的很累。有时候反而不是说我不想要这样吃、
嗯、
而是我还要花时间去做饭，然后还要花时间运动。我可能一天下班6点好了，然后回到家6:30-7点，然后我就要赶快放下身边所有的事情，我先塞两颗，可能先吃个饭，塞两颗预饭团，然后补充一下碳水，然后我就要马上冲去运动，可能7:30运动完回到家9点之后才正要开始制作我们的晚饭，
还有隔天的便当，
还有隔天便当，然后全部做完晚饭大概10点，吃完大概10:30，然后休息一下11点，
然后就洗澡睡觉，
对，一整天其实就这样耗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 我好像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然后也没放松到。
对对对。
然后隔天又要上班。
对对对对。
然后心情超差。
超差，超差，就瞬间说，哎，还是离职这样。
为了减脂就离职。
对对对对，我主管不要停，我主管不要停。那就是这个状态，我就没有自信说可以持续很久。就算你嘴巴，你已经让你口腹之欲降到最低了，但是
做饭这件事真的是蛮累的。
对，其实我也尝试过，假如说你今天真的没有力气做饭，然后隔天你要吃外食的状态之下，因为我没有
能选择的东西真的
太
少
了，
要不然就是太贵。
让我算一下，我想要算一下给大家听，如果我吃外食，然后想要纯吃比较单纯食物的健康餐的话，一天会花多少钱？基本上我早餐呢，如果纯外食，我就会去买一瓶无糖豆浆，然后加上一瓶燕麦饮，无糖无加糖的燕麦饮，这是碳水摄取。然后那两个加起来大概是55块，
50-60块，
对，50-60块。那我们是算55块好了啦。然后呢，如果公司没有开健康的便当的话，那我就会去全家买全家的这个烤。还有一个什么
烤
多蛋白餐盒，对，那个好像是79块。
嗯，
对。那如果但是如果你去吃公司
开的
健康餐，就是120-130起跳哦。
对。
那我会买那个健康餐我会买那个健康餐盒是79块。
那平均好了，平均100左右。
没有没有，因为79块那个蛋白质不够，我会再掏一个鸡胸肉。55块的鸡胸肉、
嗯、，OK， 那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是变成说
130-140
嘛，嗯、也是130-140。然后扣掉这个之后，我可能下午因为我想喝饮料，然后我就去买绿茶，然后一绿茶大概是35块，一直到我肚子饿，可能想要吃点心，然后我就会去买茶叶蛋，茶叶蛋好一点，两颗可能20块。
嗯，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有时候我会觉得茶叶蛋味道太重。所以我就会去买那个
石安牧场
的那个
溏心
蛋，2颗45块。吃完了2颗之后，我就要去运动，对不对？运动前我可能还会再
两颗玉饭团，大概也是60，
大概是60块。如果回来我没有要煮饭的话，
嗯，
我可能也会点一个健康餐，怎么样？巴拉巴拉，平均也是120好了，100多块。
嗯。
那我一天的伙食费大概会在445块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应该说这个是一个财力不够雄厚的人，好像会有点难去，有点难去支撑自己的这个喜好程度。哎，就是如果不自己煮的话，一个月就要花掉你
445×30等于
13350块的伙食费，
健康的吃要花，
我的天
哪，13350，健康的门槛真是高啊！
这还不包括，这还不包括，我们可能还会去买一些水果，
oh.
香蕉，吃些水果、
嗯，
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其他额外的食物的来源。如果一直这样子循环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对。
如果一个月只赚3万块的话，你有一半都花在
吃的东西，对，吃健康餐上面，那还不，而且我还有健身房的钱。
哦，对啊，一个月快1000块嘛。
如果全都存外食的话，一个月要花快15000块在上面。
然后我们房租什么加一加，你一个月就没了。
对，一个月就没了，你也不用存钱了。对对对。
为了健康，代价还真大。
超大，超大。所以现在我觉得健康的钱很好赚啊、
嗯、
最好第一个最好赚的是女人的钱，再来是健康女人的钱。
健康男人的钱很好赚，
健康男人的钱也很好赚，但是健康女人的钱你看又包含其他的那个女性的用品、
嗯、
哇，这是一个商机，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对，
好啦，
那这一期好像就分享到这边了，
下礼拜我们就再分享一下那个花椰菜包能好不好吃，
有没有成功？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下礼拜的周报啦，我们会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
应该就不会这么长了，毕竟这是第一集，
对、啊、
有比较多想要说的。
没错没错没错，下一集可能就只有10分钟，超简短。
讲完说我们这礼拜吃的什么？
对，或是2分钟，直接都在骂脏话，
超好吃。
干，我真的不想，我真的没办法。
我们结束了。
对，我结束了，我真的不行了，这样子不停的在 repeat， 因为已经没有理智了。
地狱的呼喊，
对，就说哎呀，我直接哦，那一天直接从 Seven 出来，我全身直接爆了，全部都淋死。 然后
干脆直接去吃三妈臭臭锅。
对，失去我那天失去意识，等我回过神来，我手上已经爆满零食，然后已经结完账，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再拿去卖掉，
便宜卖，
对、啊，
还不如送人。
好了，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边，对，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